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英如。云彩飞扬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特别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盼望每一个真实感人的故事呈现在你我面前，启发我们的心灵。英如曾经和一些朋友在深夜去钓鱼，我们在船板上点着灯，这些鱼有趋光性，很容易上钩。但是慢慢的，我们发现上钩的鱼越来越少，又过了一会儿才知道，原来这一艘船已经被刚才的一阵强风吹离了原位，船的锚没有稳住船身。我们就把锚拖上来，回到起初的钓鱼点，再重新把锚抛入水里。但是试了好几次，锚还是无法稳定抓牢，我们的船再度被强风吹走，唯恐越飘越远，我们只好先回到岸上。那次的钓鱼经历让我印象好深刻啊！我思想生命的无常，纵使看似什么都有了，若生命缺少了定位，缺少了那份踏实，就会感觉到空虚，漫无目标，到处飘荡。如果船需要锚，才不会随着海浪到处飘荡。那什么是我们生命的锚呢？这锚当下在哪里？当风浪来临时，我们的生命能够稳固得享平安呢？今天的云彩飞扬，英如为你邀请的这位特别来宾，他在人前看似五子登科，风光荣耀，但是内心深处却极度的感到空虚，毫无盼望。他如何找到生命的锚，并且下在对的地方，牢牢地稳住他的生命，让他有目标、有盼望、有平安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李正道的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哦。云彩飞扬，今天英如为你邀请的是李正道。
各位云彩飞扬的听众大家好，愿上帝赐给每一位弟兄姐妹，你们或收听的人都有平安喜乐的每一天。我目前的工作是在我的家族的公司，我家族的公司是从我父亲开始创立，现在是由我的姐姐、我哥哥跟我，那我们共同的参与经营。我自己有一个跟我太太，大概是在2002年的时候，那时候在我生命当中有一些的经历，从父亲开始对传福音就有一个很巩固的一个心智，那我们总期盼说从我们这个小家庭开始，我们能够更积极的福音事工的参与跟投入，所以我们就成立一个公司，是由于我父亲的志号成立一个企业，希望能够把公司所得的盈余更多的参与到福音的事工及相关的侍奉上面，
所以等于是把自己的工作跟侍奉做了一个非常，我觉得说是很完美的一个结合，工作就是为了侍奉。我们也来聊一聊你的家庭生活好不好？
就我这个小家庭成员就四个人，包括我自己、我太太，然后我一个女儿、一个儿子，老大是女儿，老二是儿子，大女儿今年是大一，小儿子今年是高一。对，那如果说讲到我的家族的成员的话，那家里就是母亲，那我们有六个兄弟姐妹，我是排行老六，我是二代基督徒，父亲跟母亲就是 在一个当时他们一个非常好的好朋友，一个香港的医生，可是后来他就因为圣灵的感动，他就全职侍奉，为爸爸妈妈受洗，然后开始把福音带到了我们这个家族。父亲接受了基督的信仰，对我而言自然而然就是变成所谓的基督徒。小时候的生活其实就是两个家庭，我不是在自己的家里，就是到教会的家庭。因为爸爸妈妈若有工作忙碌，认为最能够托付所在的地方就是教会。我记得我们南部的那个教会有一个蛮算是宽敞的庭院，那我们放学去那边，有的吃有的喝，有人照顾功课，所以真的是如鱼得水。我的印象当中不是很清楚的记得我什么时候决定要受洗，应该是在青少年的阶段，教会会固定有安排洗礼，我父亲说我该受洗了。那当时也是觉得反正几乎每天就是在教会里面晃来晃去，那受洗好像也是理所当然。我觉得我从小的个性对信仰，对我而言，你说我火热，我从来不觉得，可是呢我不会抗拒，所以我父亲叫我去教会我就去教会。
父母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向你们传递信仰呢？
其实我父亲刚来台湾的时候，他不是直接做生意，他也曾经在党部类似公职人员做过一段时间，只是后来觉得讲说因为家里人口太众多，养家活口的压力我相信是很大，所以才决定出来做生意。我记得那时候我很清楚，即便是孩提，可是常常听到我父亲讲说家无横产，手无寸铁。父亲做生意也算一段时间之后有一些小小的成就，我现在讲的是他已经接受基督的信仰以后。那我觉得对我来讲有一个很特别的经验，我们家常常家庭礼拜。父亲那时候做生意有很多要去投标，因为我父亲做的生意是跟很多大型工程有关，所以必须要去投标，会经历很多爸爸得标，所以家里感恩见证礼拜当然一定会有比较丰富的东西可以吃嘛。我觉得我那时候看中的后面 的食物，可是让我记忆很深刻的是我父亲没有得标他也开，就说很多的时候你自己的生命要有一定的经历以后，这个信心的成长它要过程。那当然后来后段的时候我自己也比较成熟，相对成熟，我才慢慢的体悟到父亲对我的训练，得到回应恩典这是太自然不过，那为什么没有得到也要回应这个恩典，因为他不认为他没有得到，因为本来就是上帝的，而上帝给了这个机会以后让他能够有参与，所以他认为在任何的时间点上面就要把这一份上帝所赐予的能够跟我们分享。慢慢慢慢我才知道讲说原来我看中的是物材，是那个食物的丰富，我父亲看到的是上帝给他的每一次的机会。
我想在家庭里面啦，父母亲的相处啦，你是不是也在他们的生命里面看见哇那个信仰的美好？
我觉得我们的家庭对爱的说出口不会那么的显露，我母亲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极度有爱的一个家庭主妇，母亲对我们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她是身体力行操办所有的家事。那我父亲也是一样，只是我父亲他是因为非常的内敛，可是他会用一个很委婉的方式表达他对你的关心，他们不会用一个，虽然说他们的里面他的语词不是直接用我爱你，可是他用圣经的话语教导我们，不去激怒他的孩子，对我们的表达都是用在行动当中，是比较内敛的，比较委婉的。每一个家庭夫妻的会有局域，会有意见不一样，很自然。那我只记得的是父亲的动作总是回到房间里面就是去祷告读经，爸爸妈妈对我们的教育 在我哥哥姐姐的年代，我上面的四个哥哥姐姐，说实在的，他们的年龄层比我大一些，爸爸妈妈对他们的读书比较要求，那到我跟我姐姐就相对的宽松，到我当然就是更放任，我被提供的条件也相对的好，所以我父亲很早就跟我讲，你的未来就是在国外啊，你就是要出国念书，可是无论你到哪里，你不可以离开教会。我真的不敢离开教会。到了主日的时候，爸爸妈妈的耳提面命的话语就会清楚的浮现在我前面。我妈妈她是可以包容孩子，包括你的功课，可是她是鼓励你，即便你每次都是鸭蛋回来，她还是鼓励你，她还是会包容你。那我反正我真的是调皮捣蛋，对什么事情好像不是那么的在乎。我记得有一次，爸爸很知道说不背九九乘法表，你基本上你未来的算术那些你是没有办法，可是我就抗拒背。那你问我为什么抗拒背，我也不知道，其实我那次还算蛮有勇气，我就说我不背。那我爸爸那次也真的也很生气，他就把我关在房间里面，我自己的房间里面了，那就把张纸放在里面，可是我也很气的，我就把那个纸就这样从那门缝就塞出来，我就不背。
那个纸就是九九乘法表吗？
九九乘法表，就是我是那样的性格。那还有一个，我在小学的时候，也可能是因为我姐姐很优秀，我跟她差三岁，那她很优秀，那我念的小学里面很多老师我们是互相认识，而且我们的班级数都不多，所以人家常常都会讲说，哎，李某某，你的姐姐是谁谁谁，哎，你怎么都不像你姐那样子，就是那我唯一的好处就是我打扫勤务非常的热心，可是功课呢就是真的是半吊子，都不好。每一次到寒暑假的时候，我们学校还要写日记，我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很多功课到最后可能就糊弄就过去，日记是一天一天，一个暑假或一个寒假累积的都是几十篇的篇幅，隔天要交作业了。那我大哥其实是爱护我，想说你都没有写你怎么办，至少日记你要写，其他的他们还多少还可以帮忙，那日记的东西不是说帮我写，就想办法看怎么样的补。那我日记里面一篇里面我就写两个字，都是两个字，今天，第二篇就写明天，就后天，然后整本我就准备要去交，然后就被我大哥看到了。我大哥看到以后就很激动生气，要跟我爸妈讲。其实我真的蛮调皮捣蛋的，对自己的课业没有那么的要求。
李大哥，在你的家庭里面，父母亲都会带你们六个兄弟姐妹一起家庭礼拜吗？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您的体会是怎么样子？
我觉得家庭礼拜它有一个很显著，就是对我父亲这信仰的生命的影响，上帝透过一个香港一个牧师，那把这个信仰传福音传给了我爸爸妈妈，那他当然跟我父母亲是非常的好。其实我父亲跟这位香港的牧师，他们一直有一个心愿，他们希望能够成立一个布道团，能够去传福音。所以两个人，我总记得那个香港的牧师，他只要来台湾，因为他是那时候是在香港牧会，把福音传给我父亲以后，他还是得要回到他自己的堂会去。每一次来台湾住到我们家，然后我爸爸就跟他一起灵修祷告。我爸爸年轻的时候，他做事业，他的工作不只是为了我们生活变好而已，他是要希望能够更多的投入到福音事工的推动里面。祷告就是因为家庭一直有为这样子的福音事工的成立，跟希望能够真的看到所谓上帝的心意到底要把我们放在什么地方。我觉得那时候小时候，因为我讲说自己也比较调皮捣蛋，我觉得真的祷告里面啊，都是在为自己求好处，但是会有养成祷告的习惯。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的家庭礼拜它是固定举行的，在诗歌当中，在彼此的唱诗的诗歌当中， 其实神的话语里面，其实字里行间都是唱出我们彼此的爱。我们就是浸淫在神的话语、神的诗歌、神的祝福当中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亲子的活动。从小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深的印象。大学毕业以后就当兵嘛，我那时候被分派到花莲去服兵役。我的人生那时候没有离开过台湾的西部。那一到那边以后，我记得我报到的第二天，跟一群就是一般的兵役的，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全部都是赤龙赤凤。哇，那时候我真的觉得讲说，我也有祷告，我说上帝，你怎么会把我放在一个这样子一个地方？我想当兵真的是能够让人成长。我父亲是一个写家书的人，他的传递感情是写信。我们的报平安，当然那个年代有电话，可是他对我们的写信他是不会间断，让我真的感觉到说，长到22、23岁了，当完兵真的也应该要为自己未来你到底要做什么要有一个设想。爸爸一直以来就鼓励说，希望我能够到国外去，不一定要念到多高多高多高的学位，那只次要，最重要是说看一看这个世界。那我就下定了决心，我6月退伍，8月就出国。所以我是在我当兵的期间，我把托福跟 GRE 一次考完。可是呢，我也很顺利的申请到波士顿大学，然后也去那边开始我的整个在国外的一个生活。前后加起来6年，我是念制造工程的博士班。其实我出国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说我要回台湾，我爸爸妈妈也鼓励我回台湾。那我自己知道我未来的出路。那当然另外一个因素是因为我跟我太太认识了，她是要回台湾，所以对我来讲那更是坚定要我一定会回到台湾来。我博士班的第一年我们两个认识，从我的角度看应该是互相看都很顺眼吧。我这个要很谢谢我的二哥，他有一个同学，女同学是嫁给医生。那一年正好他本来是在台中荣总服务，那正好有一年有机会 program 他可以到美国去进修，好，那正好就到了波士顿的医院，然后附近他要找一个处所，那我当然就是他希望说能够找一个怎么样怎么样的。那我当时有听到台湾来的中国同学会就介绍说，就有那么一个学生好像类似是这样子的一个居住的环境，我完全不认识，我就辗转的要到电话，就打电话去问说我方不方便去看一下。因为我哥哥这一对的夫妻朋友他们已经要到美国，现在带了孩子来，那我就打了电话，那也反正大家都同学嘛，就愿意让我去稍微看一下。那到那边结果我们一聊了3-4个钟头，因为大家是在同一个教会，话题打开以后就开始，那我想就是彼此蛮有好感。另外一个就是父亲是跟我鼓励，你就跟神求，那我当然就顺着我就求，然后一看，哎，我太太很漂亮，那当时不是太太，就是我的女同学很漂亮，再加上我们有同一个教会，基督徒，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也鼓起了勇气。接下来就是几年的时间，那我资格考完了，我当时就有想过，确定不留美国的话，那我总得要为自己未来我要怎么办嘛？那我想我比较适合进入产业界，所以就透过家里的安排，我就申请到了中国生产力中心，开始去做 internship 一个实习的工作，在那边待了大概1年多，快2年的时间。然后我之后再回美国，所以我前后加起来6年，88年到94年我在波士顿。
是在美国那个时候求学阶段还是愿意去教会聚会，然后愿意去服侍，你当时怎么没想过说我就是不要去教会了，我在美国我就是要追求我自己的人生了？
其实我自己也想过很类似的，就是像您刚刚讲所讲的，教会其实扮演的角色是非常重要。我非常的感念，你看连我太太刚去了1年，一个留学生，他可以有，我太太喜欢听音乐会，可能或许上帝把他放在一个他非常思乡非常思念亲戚的环境里面， 教会的弟兄姐妹跟牧师愿意大清早的来带着他，开车要到一个50分钟以后才能够带到教会里面，让一个留学生只是为了要告诉他耶稣爱你，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多么的真实。那我太太是因为这样子的自己愿意的受洗，而我是因为李秀全牧师，而我在那个时机点里面，我真的必须要讲，上帝真的非常的恩待我。我跟戴季中牧师跟他的太太，我们几乎是同一期在那个教会服侍，还有一个现在在台北一直做福音事工的杨一哲牧师，我们其实是在就年龄层我们是不太一样，可是我居然我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人可以把我放在他们当中跟他们一起学习服侍，这些的弟兄姐妹让我体验到什么叫做基督的馨香之气。我觉得他们的生命非常的开朗，我觉得他们的生命非常的有意义，每天都活着好快乐好喜乐。其实生命真的稍纵即逝，可是当我们有一个确切的盼望在身上的时候，我觉得你的生命是活出的是不一样的丰富，而且我们对很多的事情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都要经历人生的生老病死，可是对基督徒而言，我觉得我们的目光永远定睛在为我们受死复活的耶稣基督，我们是一个有盼望，死亡不再是结局了。在那个当下只是觉讲说在教会真的很好，基督徒就应该要这样子服侍上帝，我就应该要好好的服侍上帝，应该过这样子的生活。可是回台湾我其实有去教会，可是呢我是跟教会的肢体是要保持距离，我是很怕去投入，因为一投入之后你要花很多的时间，我发觉我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花了很多认为是可以自我增值的地方。我觉得属灵生命的稳定跟成长是需要有肢体生活，当然有些教会是叫做团契生活或小组生活。我当时的危机就是在于说我去上的那一些很多的有意义的课程其实都是很健康的活动，而是顺序上出了问题。当我把顺序颠倒的时候，工作已经变成我的上帝了，我得到这个工作，我在工作上有了这个成就之后，我认为是可以去让上帝得荣耀，其实不是。现在想起来我当时是真的是有非常非常严重的错，而自己却不自知。
是，那你当时候整个在跟好像教会有点若即若离的感觉，教会里头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怎么样来跟你建立关系呢？
这个信义堂啊就是我的母会了，信义堂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当时对我来讲我觉得是一个我很不喜欢的，因为我们聚会在整个的过程里面讲台信息诗班之前要唱平安歌互道平安的传统，你知道你已经要躲避人了，你最怕的就是人家来跟你打招呼，你可以阻止你自己不去打招呼，你无法阻止别人来跟你打招呼。所以一唱平安歌的时候我已经是把头低得非常低，因为也想办法已经躲到角落，当时心中就有预感说千万千万不要我一抬头我就碰到他，结果每一次一抬头就是我心中想的那个就来过来要传递这个平安给我，你知道那时候觉得非常不自在，那时候就觉得很烦。可是我才知道说原来这么多年来即便我这样这样的不在乎，可是在我内心的深处到那边我才得到安息。教会的支撑非常重要，牧师师母团契的弟兄姐妹其实没有放弃过我，他们的嘘寒问暖不仅是透过平安歌，透过电邮，透过电话，甚至于透过亲自到家庭里面，就是说这个温暖它没有停止过。我还记得很清楚我父亲安息那一天，因为真的也时间上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后来我们安息礼拜选的也正好是礼拜天，可弟兄姐妹为了要让我们得安慰，马不停蹄的派了一些弟兄姐妹来为父亲唱了诗歌之后，当然他们还要再回去继续侍奉，就是说这些点点滴滴让我真的是感受到讲说什么样的爱让人可以这样子的去 似乎是很自然就去流露出来，你愿意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你被帮助的人，你其实心中知道的。就像是我父母亲从小一直爱护我，带领我，为我祷告，无论我在什么地方，爸爸妈妈对我的鼓励，其实对我来讲真的就是一样的那么的真实。
是，我想就是透过这样子的很真实的彼此的爱，又从这样的爱里面去体会到上帝的爱，上帝的赐生爱所从来都没有断过。亲爱的朋友，今天云彩飞扬一如为你邀请的特别来宾就是李正道，在一段月过后呢，我们要继续来分享李大哥的生命故事。
你说你生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今天我为你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就是李正道。李大哥，您一直以来，虽然你也很愿意去教会，参与教会的服事，但好像一直都没有非常的投入在这个里面。一直到2001年，您的父亲过世了，在父亲的安息礼拜的这段时间里面，你开始更深的去思考你生命的意义。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谈一谈当时父亲过世你怎么样来面对？
我父亲在过世前，他是三年半的洗肾的重症病患。我讲的一个是陪病家属的辛劳，另外一个是自己深受这样疾病强害的，尤其是一个年老体衰的老人家的辛苦。那整个的洗的过程里面，因为要躺在那个病床上面让血液做交换，做一些排毒的工作。第一次我跟我哥哥去的时候，那个护理长他就特别讲，他说你们要有心理准备，他说年轻人在洗肾的过程里面都有一定的风险度，更尤其你爸爸其实他的心脏的功能只有三分之一，两个肾脏是因为已经完全没了，一定要有人陪，一方面危险，一方面就是说要让他的情绪能够更稳定。虽然我爸爸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当最后毕竟父亲年纪大了过世安息，可是从开始筹备父亲的后事的这个过程里面，几乎一直到了安息礼拜，我发觉我没有眼泪，我就感觉我整个人好像是就是那个皮球哦，就泄了气了，我心里很难过，我妈看得出我很难过，可是我没有眼泪，真的就是欲哭无泪，要哭哭不出来。那我太太后来也察觉到我的奇怪，慢慢变得我生活就是非常非常的压抑，饮食的 那种不正常。其实我有一段时间我暴肥，明明知道过胖，我又没有办法去改变我这饮食，因为我睡不着， 那段时间就是很难过很难过。然后有一次我去彰化，之前就有一段是倾盆大雨，那我就突然间嚎啕大哭，就几乎是把我从父亲过世重症的那一段时间，不是说委屈，那种思念，那种心中的空洞，我哭出来，然后我真的清楚的听到一个声音，孩子回家。然后我回去以后，我跟我太太讲，当然我太太过程里面，我相信她一直替我祷告，因为她很担心我，可是因为我太太真的是一个很贤惠的人，在旁边默默守候。我自己其实现在想起来是我没有那么释放的要去跟人家交通，其实是不好的，其实某种程度是太自我相信自己可以处理一些事情，其实我们都需要肢体，我们都需要。 anyway 我就回去跟我太太讲，我说我要去团契，我要真正的回到教会里面。所以就在某一次，因为我们教会的家庭团契里面有个叫沙伦团契，那次是我主动，我在过往的时候是被邀约，都被我拒绝，我不要跟人家接触。我是从那一次以后，我开始接，隔一年接团契主席，然后进到执事部，然后当执事部主席，然后开始，我觉得我感受到什么叫做重生。我那一个 moment 开始，我知道这个信仰是我跟我的天父上帝，我的阿爸天父。我知道我从今天开始，我这个锚我就要下在这边了。我的人生不会再去飘了，我不会再漫无目标了。我虽然我现在我还是会软弱，可是我已经知道我穿上新人了。从那一天开始，神就是要透过环境开始要雕塑我，在服事里面的看到自己的软弱，看到弟兄姐妹的软弱，让我知道神怎么恩待我们，让我知道说如果我们不是由内而外随时被提醒，你要知道上帝的慈神爱所是在拉着你，你还要去刚硬的去把这个慈神爱所当成是没有，或是当成是它不存在，其实那样子的生活还是会再回来。我觉得知识啊，有的时候对我而言，我觉得真的是会带给人某种程度的傲慢。在过往的里面，我觉得我也按部就班的去教会，上帝祝福我有什么奇怪？上帝不是从小我们领受的信仰就是他要来祝福人的吗？你知道一个壮士谦卑的人是完全从自己的角度，我做什么我认为是好的，我认为是对的这件事情，你就应该要来祝福我，你不祝福我那是你看走了眼，你去祝福了别人，那是你不对。那个时候活在我要去得到某些东西，上帝啊，我得到了这个东西，我可以大大的为你做很多的事情。其实我们上帝什么都不缺，天地万物金跟银全部所有的财富都是上帝所创造的，怎么会透过我这个无名小卒，就算是我是一个有名的大将军又怎么样，他会需要我来成就他的事情吗？而神居然愿意让我们跟他有同工的机会。当我自己的经历过重生，属灵的生命的品质更成熟的时候，我知道什么是我的优先顺序。我刚刚讲说我以前壮士谦卑，当然讲哎呀没有没有啦，我现在工作这样子，有了房子不错，我有了车子，其实不要去笑人家，我们跟一般人没有两样的。我们其实都在累积这一些东西，觉得这样子在社会上的时候，其实人家才会比较正眼看我们。可是当我累积了这一些东西之后，生命的坐标不会改变的，生跟死我们都要经历的，属神的人死不会是结局。所以我累积的东西如果不是一个属神的生命，这些东西到最后就是零。可是我们有一个永恒生命的人，我的前面有一个一，那至于这个一要放在哪里扎实的去进行，我很清楚的知道我需要有一个属灵的家不断的提醒我。就像我刚跟您分享的，我有很多的灵，可到最后我若万一都是灵怎么办？我觉得我如果是我父亲，我会觉得非常的冤枉。我父亲是一个读书很会读书的人，他的事业也很成功，可是我觉得他 一天都没有享受过，而且经过这么重大的病痛，在病床上这样子的一个折腾，可是他是一个坚毅，一个有盼望，有安详的去面对他的肉体生命的最终。我觉得因为他知道他的盼望在天父的手中。我后来惊觉到，到我这个年纪，我好像我可以抓的我都抓到了，可是我发觉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我没有办法有我爸爸的盼望。我记得那时候我爸爸在弥留的过程里面，其实有一度他苏醒，那一次是我牧师去看他，因为弟兄姐妹当迫切的祷告，然后牧师讲说，李波波，如果你能够听见我的声音，我是要告诉你，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在为你祷告，你举起你的右手向我们表达一下。我父亲当时就举起了右手，在牧师的面前画了一个圆，那给我很深很深的印象。我看到他的目光，我看到他的目光是一个充满有盼望的目光。所以在我那时候最低潮，我壮士什么都拿到了，我觉得我爸爸这一生好像什么都没有拿到，可是殊不知他得到了上帝最大的祝福，他坚定地抓住上帝给他的应许。我父亲的墓碑写的就是，从前我风闻有你，如今亲眼看见你。我为什么选这一节？因为我爸每天早上呢有固定，他固定的灵修祷告都是读完经以后跪在那边祷告。然后我们后来整理遗物的时候，这一段圣经是他特别注记。爸爸过世前，我看到了他的眼目的盼望，所以我知道讲说，你的盼望只有在耶稣基督的爱里，只有在教会里。你把你的目光必须要调整，这不仅是顺序，你要把你的目光调整到这边，才是你的目光应该要落脚的地方。
是，我常常觉得我们人生啊，做很多事情都可以，但重点是要抓到重点。好像很多时候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做重点以外的事情，我们觉得自己抓到了很多，没想到当时间慢慢的流逝之后，我们发现怎么办，最大的那个重点没有抓到。我想您的父亲真的是抓到重点的人，他真的知道信仰的真谛是什么。也许在外人的眼光来看哦，父亲都没有享受到他应当去享受的，可是殊不知他已经得到人生最大的盼望，就是基督的救恩。所以你后来决定你要重新的进沙伦团契，弟兄姐妹看见哎，你再次回来了，那他们的反应又如何？
我们教会真的是一个很温暖的教会，当我相信他们也看到我的改变。第一个至少平安哥的时候，他发觉到我会主动的去跟人家互道平安，因为本来就应该是上帝赦罪以后给我们的平安，就要让我们把平安传递给人。然后我开始参与侍奉，也是弟兄姐妹鼓励我，因为耶稣基督来是服侍人，我不是被人服侍。我们其实在服侍当中，我们彼此被坚固，我们的肢体互为帮补，我们是教会是这样子被建造起来。比如说我们这一回筹备特刊，我是总编辑，你知道特刊里面其实很辛苦的，如果有参与过文字编辑的，就会是在工作里面你要去催稿。我说世界上的一些规矩啊，你总要照表操课啊，我不是说那规矩都不好，可你过度看重那些规矩，其实很多神的美意就不在了。因为毕竟教会真的就像一个家庭里面，就是家庭里面其实我会慢慢体会，不要讲太多的道理，可是要让一个生活的规范能够顺畅的进行下去。当然自己想说总编辑嘛，尤其我的背景学工业工程的，你知道我们这种学工程的人很多东西哦，就是有一堆的表格一堆的，当然就会希望同工们尽量都是按照照表操课，好像说仿佛这个特刊的图画应该按照这样子的去进行。可是我们在做的这件事情是一个福音的事工，其实每一个同工们包括撰笔者撰写人，其实大家对这个启程是都会顾念的，不是只有我在顾念。我觉得在那个过程里面就让我被提醒， 其实一个包容跟成全，就像耶稣基督离开了宝座，能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成全天父旨意，也因此给了我们这一群人有复活的生命。其实这个爱的力量是多么的大。我觉得如果我的服事里面能够有更多的学习凭爱心行事，那我在做一些很多判断的时候，我会有一个更宽广的看见。我觉得常常你不可否认的是会被你的所谓的一般的专长影响，所以你自然会用一些你驾轻就熟的方式把它套用回来。在那样子的过程里面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在目标上面，我们其实我过去的经验里面，我觉得我自己要修正。因为在教会的任何的事工上面，我们是要造就人，我们是要使人得生命，他不是在完成一件工作，我们是要在神的带领之下，人会因为在这个事工上面得着生命，被造就。我想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其实就是要把我们放在这样子的一个万事的过程里面的时候，让我们彼此被造就。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进入。一般我们的工作里面的时候，我们可能谈的是绩效，谈的是获利的能力，生产的能力，当然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说，哎，我要永续经营，我要去服务社会。可是弟兄姐妹，我必须要很务实，很务实的跟各位分享，这一切它很好，可是这一切不会带来生命。所以在教会的服事的每一个大小的事情，我们必须要被提醒的，我们是在造就属神的生命。因此我们顺着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的模式，活出那样子的生活的态度，对工作的要求以及品格，我觉得这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相信当你后来你重新的所谓的回到教会，其实你当初就没有离开教会哦。但这个回我想是心态上面的，你更深的知道我要把这个地方当成我属灵的家，我要委身在这里，我要很真实的来活出彼此相爱的那样子的一个生活。你觉得对你的整个生命有没有什么改变？
其实一直以来我有一群还不错的同学朋友，他们在社会上也都是一方面很有才华，各方面都很不错。我以前就是也是你说文人的话就附庸风雅，那我们当然也是会生活上面，我以前也会去参与一些社交活动。那当然慢慢我完整的投入到教会的侍奉以后，当有几个同学就会开玩笑讲说，他正道你怎么不见呢？你怎么常常，他所谓不见不是说我消失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不是，就是这些的活动里面我为什么没有了。我没有说去打球不好，我也没有认为社交活动有任何的不好。我觉得如果神把你放在那些的环境里面，给你有特别的负担，其实你都可以在那边见证神。可是我很知道讲说，神要把我放在一些的事工上面，所以我开始回到教会积极的参与服事之后，就跟我太太说，我说我们要有一个积极的回应。所以2002年的时候，我就用我父亲的名字，我就成立了企业，有做一些的类似像风险投资那种创投方面的工作。我们从神而得的所有的一切，本来就是应该要回应上帝的爱。在我执事部主席下任后的有一天，我进到我们牧师办公室，跟牧师分享，我说牧师，我觉得我的能耐带到哪边，我自己大概也知道，但是我想要每一个月抽出一天，我一年有12天，我希望在我例行的服事之外，我要参与到华人的宣教事工里面，应该讲说宣教事工里面。所以我就开始搭配着教会的整个宣教的大计划里面，特别在华人地区，我每一年就这样子去开始跟当地的家庭教会这样子开始配搭服事。其实我们去的是相对的弱小跟贫穷， 缺乏的。而当我看到他们的时候，在那里面我真的是有平安喜乐，让我清楚地看到我以前我浪费了神多少的资源，可是上帝没有放弃我，上帝还是依然把我找回来，依然让我能够参与到一个得人的这么样的一个圣工上面。我觉得每次当我出去短宣的事工或者在教会参与的事工里面，真的我觉得神的话语似乎就是不断的是在提醒我，不是在台上讲了一篇好像非常精彩激人的信息，而是在我生活里面，我活生生的生活里面，跟我的家人，跟我的同事，跟我的朋友们，我要能活出那一份道所表达的。举例来说，常常有的时候明明知道说领会的角色不是在表现自己，可是有的时候总是会觉得好像那就是一个舞台，应该要好好的呈现我啦，我可能别人不会是我，因为我太太会弹钢琴，所以呢我在跟教会的事情配搭之前，我必须要先在家里苦练，明明唱到的诗歌都是讲爱，讲温柔，讲体贴，可是因为我自己比较急又会唱走音，我就会很急躁的对我太太去讲，可是这信息可能明明是讲的是要温柔，要谦卑，就让自己从这里面慢慢慢慢的学习到，其实各种的信息我们领受以后，真的是要能够自己完全的消化，活出那个信息应该要有的样貌，透过圣灵不断的提醒，让我所要去表达那样子急躁的时候就会有被提醒。感谢神让我看到了自己其实在内心深处有很大的阴暗处，神的圣工让我能够参与，对我来讲就是一个慈神爱所，神不离不弃一直牵引我。
是，你现在非常积极的投入在教会的事工当中，接了这个知识会的主席之后没多久你又接了长老。以前小时候有曾经想过说自己有一天可能会成为教会的长老吗？
讲起这个真的是从小就跟上帝讲，上帝啊，不管你把我放在什么样的工作，我绝对不站在那个台上。结果我知识部主席的时候，牧师就鼓励我在圣诞节的时候第一次的短讲，那也就算了，反正就是等于是非正式。那慢慢慢慢慢的他又鼓励我要在大堂上讲道，结果我居然就开始加入正道的行列，所以很多同工有时候常开玩笑，他说正道每个礼拜都会听到你的名字，我们现在请谁正道，请谁正道。我从小我不要站在那个台子上，可是神把我吸引，不是我口才好，我觉得神把每一个人放在那位份上，他有他的美意。
是，生命当中经历到很大的改变跟翻转。有些人可能会误会，以为说基督徒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在教会，是不是在外面他没有其他事情可做了？其实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生活的优先次序，我们愿意因着爱神，我们也知道上帝爱我们，所以我们愿意做这样的选择。听说您的父亲还特别为传福音写了创作的歌曲，是不是？
对，像我们逢年过节，我们家族慎终追远的可能比一般的家族去的次数多一些啊。我们除了清明春节有一些特定的节日，我觉得是一个很棒的一家族的凝聚在那边，因为我们到那边固定的除了悼念追思，我们就会开始唱我父亲，因为这是我们家庭礼拜必唱的诗歌，有人靠车有人靠马，其实都是从圣经里面。
可不可以唱给我们听呢？
好，赞美耶稣，活水江河，越流越广，越流越多，传道疫病，灵能归主，圣灵充满，赞美主耶稣。你是我的主啊，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的主啊，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靠耶和华。虽然是短短的，但是基本上这是我们的 家族的家歌，无论你第几代都朗朗上口，因为我们只要家庭聚会，我们慎终追远都必然会唱完这诗歌，然后可能无论是我大哥或者是我，反正就是会有一个人祷告完毕以后再用主教导的祷告文然后做结束。我觉得有时候一些的属灵的记忆，我觉得就是让它生活化，像诗歌，我觉得唱久了这些，因为这些都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在每一个人的心目当中的时候，圣灵会带领你去思索去理解，这就是一个与主生命的连接。
是，你曾经形容自己是一个属灵的浪子，现在回到上帝的家啊，就是教会，你自己走了这一遭，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在收音机旁的，也许是一些年轻人，也许也是一些也正在属灵流浪的人，给他们一些鼓励的话好不好？
对，我其实我想要从我切身的经验，我觉得其实我们看浪子的故事，那个小儿子走的时候，父亲其实是有规劝的，就像我们的慈父，我们的天父不断不断的透过，如果不管你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其实福音的信息都在你的旁边，但是当我们刚硬的时候，神有的时候他会任凭我们，可是不要把这个任凭当成是神好像放弃了我们。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他的慈神爱所永远是抓着你。从我的经验，我要勉励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这一些软弱的见证可以成为您的提醒的时候，期盼您把更多更有用的生命，真的是比我更早的时候为主充分所用，为主发光，我觉得你的人生会更亮丽更丰富，而我也期盼你们把那个神已经给了我们的那一个完整的一个永恒生命的盼望放在你生命顺序的最前面，那我相信你的人生是亮丽的，你的人生是丰富的。我勉励各位弟兄姐妹，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要记住，人生的路标其实都一样的，当你得着这个属天永恒的生命的时候，死亡不是结局，我们是得着永生。
是，非常谢谢李大哥，谢谢你今天来到云彩飞扬。
谢谢您的邀请，也祝福各位弟兄姐妹，所有的听众，每一天都有神的祝福在你的每一天。
我是音如，云彩飞扬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今天分享的是李正道的故事。李大哥曾经花了许多时间在追求许多外在事物，直到他看见父亲在面对死亡却仍然有盼望时，他发觉自己为什么会这么空虚，就是因为他没有父亲所拥有的这份盼望。而这盼望是从耶稣基督的救恩而来，如同生命灵魂的锚一般的稳固。在圣经的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九节说，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锚是用来稳固船只的，当船停泊时，我们将锚抛在水里，使船能够平稳。无论海上的风浪如何，如果锚稳固，那么整艘船都会稳固，不会随着浪飘走。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也是灵魂的锚，是我们生命的稳定器。我们的人生不可能没有风浪，每天的生活不可能没有压力。重要的是，我们面对各样压力风暴，在耶稣基督里却有保护，有安慰。亲爱的朋友，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确据呢？ 如果你愿意，一如很渴望为你来祷告，让我们一起来仰望耶稣基督。亲爱的主耶稣，你就是我们的倚靠和确据，你是我们灵魂的锚。我奉主耶稣的名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我们就算在人生的风暴里，仍然可以信靠你得享安息。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内容呢，我们已经取得了李正道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很欢迎你跟我们索取他的生命故事 CD。 另外，如果你愿意更多认识基督信仰，我鼓励你参加旧文圣经函授课程，我们的圣经老师会借着函授或是网络的方式帮助你认识基督信仰。所以如果你想要参加旧文圣经函授课程，或是你想要索取李正道的生命故事 CD， 或是你愿意跟英如分享你的生活点滴、心情故事或是信仰经历，欢迎你跟我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英如收就可以了。节目最后，感谢泥土音乐以及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的诗歌，也很谢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的喜乐与平安时时与你同在。云彩飞扬，我们下次空中再相会喽。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生命不息。